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了撒母耳记下的24章，也就是最后一章。那在24章这个经文的最后一章，我们在想象应该是要记载一个有关大卫这一生所做的事情，他的这种丰功伟业，应该是要有一个非常荣耀非常辉煌的一个记载。可是偏偏在这一章，就最后一章所记载的一个事情，很令我们跌眼镜，很令我们惊讶。那在这一章一开始就说到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那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很显然以色列百姓陷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整个经文的记载，就是大卫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当中的这些人数，去数点人数。那在这件事情上派约押去处理，可是约押似乎有点不是很愿意，然后也就说了一些比较看起来是祝福的话，就像第三节那边所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那 OK，那这段经文就记载了他们去数点的百姓，后来这件事情大大得罪神。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OK， 今天当我们看完了这一章，你会看到这是撒母耳记下就是最后一章，可是人生就是有许多要学习的功课。那到底人要经过多少次的教训才能够真正学到神要我们学会的功课呢？大卫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君王，最敬畏神的王，所以在记载以色列历史的书卷当中，应该把最荣耀最辉煌所谓最伟大的事迹一一的记载下来，尤其在这一章最后的时候应该为他过去的功绩来有一番的表扬，理当是这样子。可是很奇怪的，最后一章又写大卫犯罪，而且是被神处罚，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灾难。其实一个很现实的真理正在告诉我们，人生尽管走到最后还是有人性的软弱，人还是会犯错，人在神的面前只有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悔改，才能够真正的得神的喜悦，才能够真正的得神。作为以色列的王要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力，所以他下令去数点百姓。为什么这个举动在神看来是那么严重的罪呢？你可以想象一个君王，我要知道我有多少人民，我有多少的兵力，那我去数算去点算，难道有问题吗？原来在整个历史的背景当中，当在一般的状态之下，数点百姓跟数点他的士兵，其实不外乎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准备要打仗；第二，因为准备要收税，所以要征收这些的税务；那第三，就是要征召奴隶比如说要做一些工程。所以这样子他们就会来点算他的军力，点算他的百姓。而这三件事情对百姓来说都是他们所讨厌的。那么再加上当外邦君王他们惯性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在计算他的兵力，他就是在表示说，我要算看我到底有多少兵力，我才能够知道我这个打仗能不能够胜算。所以这样的做法就是等于说什么，大大的否定了神的作为。试问过往有哪一次战争不是神的帮助才让以色列得胜呢？如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表明我接下来我要计算我有多少的实力，那我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去打这场仗。那这么一来，意思就是说，神，我其实不需要你，我算准我有够兵力我就敢打，没有的话我就不敢。那其实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他正在否定或者是表明我接下来作战不是靠神，我是靠我有多少的实力。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大大的得罪神，表明了他忘记了对神的信靠。 那所以当今天的经文一开头就说到神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原来不只是大卫有这样的问题，当然百姓当中更多人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已经忘记了神啊，他们完全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悖逆了。所以这一些的悖逆引发了神的一个怒气，尤其连大卫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这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当大卫做完这件事，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这是对神的一个不敬。那神也透过先知就给大卫说话了，那这个说话很严重哦。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属于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的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十四节，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大卫很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神，而神透过先知告诉他，我给你三样刑罚，三样的灾难，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哇，好困难啊。所以大卫他不愿意看到举国面对七年的饥荒，因为过去因为扫罗所栽种的国家曾经有过三年的饥荒，所以三年的饥荒已经很可怕，如今如果来一个七年的饥荒，哇，恐怕生命所剩无几了。所以他觉得不可能选择第一样，那如果选择第二样呢，被仇敌追赶三个月，这件事情对大卫来说应该是他蛮有这一方面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听了就怕，因为逃避逃难真的是非常不得已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卫也不愿意再面对仇敌来追杀，仇敌来对付他，而他要逃难，所以他就选了第三样。所谓的第三样是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想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OK， 就算有瘟疫临到国家，毕竟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只是给我们一个管教，为了吓吓我们而已。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瘟疫一降下来，这三天里面死了七万人，国中就死掉了七万人，非常的严重。那为什么神会杀死自己的百姓七万人呢？其实这件事从一开始讲到神发怒，就知道因为许多人都犯了罪，而神的公义管教就是要临到，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其实神的管教是很严厉的。那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种管教，当人悖逆不肯听，真的一个瘟疫下来他就死了，但是这不表示神不做这样的事，只是神今天有耶稣基督代死的这个恩典，所以如今神不很明显的做这样的事。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定义悖逆，恐怕有时候也真的会面对一些灾难啊、疾病啊之类的管教。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特别是在当年的那一个在律法的制度底下的，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其实管教可以忽然临到，或者是等到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到了人生的终结的时候，其实也同样要面对一个那样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的审判。为什么神杀死以色列中七万人？因为许多人都犯罪了，神的公义管教不得不临到他们。而且大卫以为自己拥有多少人力呢？约押说愿你加增百倍，结果刚好相反。经过了这个事件以后，大卫才重新认真的 足坛献祭，就是他有彻底的认罪悔改，所以事情才得以平息，神才重新保护他们，祝福他们。二十五节后面那边所说的，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的祈求，瘟疫在以色列中就止住了。所以看到原来有很多的灾难，很多的人生的问题，很常就是因为人悖逆犯罪不肯悔改。所以当人谦卑悔改的时候，其实神就停止了那些的咒诅，那些的灾难，让人就重新的回到神的应许跟祝福的里面。所以单单从这个事件就足够对我们的一生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人生一直都在一个成圣的天路历程中，患难考验的时候是神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它，但是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更是要不住的感恩，深深的依靠他，爱我们的神不要我们陷入自我膨胀的光景，我们要时时持续谦卑的依靠，通过苦难管教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经历感恩就不住的提升。求圣灵帮助我们，也愿主祝福神的儿女，让我们都明白，即使大卫来到他人生的最后的这个阶段，圣经最后这一章来做一个记录的时候，所记录的不是一个丰功伟业，所记录的竟然是一个人随时会软弱，人随时会犯罪，而人要及时的悔改，人就及时的又回到神的应许跟祝福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人敢断定我们现在的光景是非常爱神很积极，那我们就持续这样的积极，我们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太过平稳了，我们就忘记神了，那恐怕考验会临到，但是我想我们不期待等待另外一个考验，另外一个管教来提醒我们，我们就不住的不断的活在感恩，活在谦卑，活在随时祈求圣灵的光照，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就时时的提醒自己，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停止谦卑悔改，寻求依靠，这就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愿神祝福你，保守你，持时警醒，拥有一颗这样子的谦卑依靠的心。奉主的圣名，阿门。